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那么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也就是星期一12月19号的时候呢，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被刺杀。是在俄罗斯大使正在一个照片的一个展览会场呢，正在致辞，致辞的时候呢，讲到一半就被一个休假的一个警官呢，当场拿枪那么打死呢。那当然，这休假警官本身呢，他是个90后的一个年轻的警官。那么他的原因呢，他说勿忘阿勒颇。阿勒颇是怎么回事呢？阿勒颇是叙利亚第二大城，北部大城，它的东部部分呢，过去四年间都是由反抗军或者叛军所控制。那么最近呢，那么叙利亚政府军开始反攻在俄罗斯啊。那么他的后面支持者当然包括那么俄罗斯啊、伊朗啊、中国大陆了、当然主要是在俄罗斯的这个军事的支持下呢，那么把这阿勒颇夺回。那么在政府军的角度来看呢，这叫做光复了阿勒颇。那么在反抗军的角度来讲呢，这叫阿勒颇陷落。因为叙利亚本来啊，就是在过去呢，就两个大国组成啊，南部是大马士革国，北部是阿勒颇。阿勒颇呢，那结果阿勒颇现在被过去叛军呢，他的主要的一个据点就在阿勒颇，叫阿勒颇陷落呢，在这个情况下，当然打了将近五年的这个叙利亚的内战呢，可能在这里就有一个转捩点，因为政府军占了上风啊。那么所以国际上呢，也有一些声浪，就说其实要结束叙利亚内战非常简单，你就承认小阿塞德已经赢了嘛。那他已经赢了，那大家就承认他赢了，那的战争就结束了。可是问的反抗军呢，他觉得他们就不是，不管是历史的渊源啊，不管是宗教的原因了、不管是国际上的一个介入啊，都让这个战事停火没那么容易。但是阿勒颇陷落之后呢，现在马上很具体的一个问题呢，就是阿勒颇内部的那些居民。那么那居民，你说这个政府军要进去打要控制地方，反抗军也控制地方，那怎么样让那些平民百姓可以安然的撤退？因为你战争打完了，但是反抗军依然他控制了一些居民，一些居民，那政府军把反抗军打败了，反抗军控制了几个据点，那政府军说，那现在我们必须就在联合国监督之下啊，那么同意在联合国监督之下呢，是不是把这些被围城的这些居民给撤出来？撤出来可能撤到另外一个反抗军所控制的地区啊，或什么？但是当然地面的战事，零星的战事当然还在发生，所以这些撤出这个居民的这些车队呢，还是受到一些激进派的反抗军的攻击，这局势有点混乱。那么国际上很怕，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会不会发生大屠杀的一些事件啊，不管是政府军进去屠杀这个反抗军呢，或者是反抗军呢他抗议这政府军不愿意他的老百姓呢被政府军接走啊，所以这里面有新的一个惨案，一团混乱。那混乱呢，所以在星期二的时候呢，本来俄国、土耳其和伊朗的外交官呢就要在莫斯科开会，想到怎么样的在围城之后，那么战事决定之后呢，平民百姓该怎么安排，该怎么疏散。也就在莫斯科开会前一天，就发生了这个惨案，就土耳其那么这一个就我们讲一个退一个休假的警官，他就觉得他说的这整个在俄罗斯的支持之下，那么支持了这个政府军，因为土耳其的立场他是支持反抗军的，是不是支持同一边的，所以他说这个阿勒颇的事情全是俄罗斯的主导，所以他说勿忘阿勒颇，然后就把这个俄罗斯呢驻土耳其大使呢就刺杀了。刺杀以后呢，那当然俄罗斯总统普京当立刻说调查，然后说要加强这个大使馆的安全啊。那土耳其总统鄂尔多安呢，那么立刻就表示说，那么当然这件事情不会影响到俄土的关系，因为俄土关系也有过去很多历史的恩怨，但是最近呢，就是要在今年年中的时候开始呢，那么土耳其跟俄罗斯重新和解呢，双方也有很多的关系的这种改善。那么现在忽然发生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被刺杀的事件，会不会让这个土耳其和俄罗斯的和解又重新呢功亏一篑，又回到这紧张的情势呢？所以这块地方忽然变得非常的紧绷。本来在国际上呢，那么担心是另外一个冲突， 另外冲突就是，在叙利亚的问题里面呢，还有两边是靠两边，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是支持小哈塞德政府军这边的伊朗，另外一个呢支持反抗军的土耳其。土耳其所以在一些这个观察家的指出来呢，其实这个有古老的一个恩怨，就是土耳其所代表是奥斯曼帝国啊，继承的奥斯曼帝国，那么伊朗呢波斯。波斯和奥斯曼帝国在过去一直就在地中海东岸这边势力范围这边竞争，就从过去200年呢，那么他们尽量想办法那么控制这次冲突，不要让它失控。那么现在200年之后，那么波斯变成伊朗，奥斯曼变成土耳其，那因为叙利亚的问题，大家支持不同的边，会不会又发生新的一个冲突呢？所以从有些这个观察家就讲说，这点就要注意，想办法要避免。就没想到大家原来避免是土耳其跟伊朗之间的冲突，结果没想俄罗斯大使先被刺杀。所以这个整个的发展会对中东什么影响？川普上来之后，他在叙利亚是什么个政策？然后他跟这个土耳其跟俄罗斯之间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微妙的会牵动叙利亚这块整个局势？所以这个呢，其实我们都是注意观察的一个重点。不过谈到中东呢，还有一件事情上里边我们也值得要提一下，那就是川普呢，他任命了一个资深的一个律师啊，弗利曼担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啊，就他提名他。那提名如果通过，那假如弗利曼真的是认为是美国驻以色列大使的话呢，那中东又是一个变数。为什么呢？因为弗利曼是非常基本教义派的犹太人，他主张呢，犹太的这个在这约旦河西岸这些屯垦区啊，可以扩大，可以合法的扩大啊。他主张呢，那么以色列的首都呢，不应该在特拉维夫，应该搬回耶路撒冷，甚至他认为美国驻以色列的大使馆应该先搬到耶路撒冷。那这一来，其实这是以巴之间非常敏感的问题，因为屯垦区的问题，如果你让它无限度的扩大，无限度扩大呢，将来巴勒斯坦如果建国的话，那它这个国疆不国，那么多屯垦区，它的疆界怎么划，它的国家安全怎么维持，这是个问题啊。那这是问题，那耶路撒冷的问题呢？因为巴勒斯坦也认为耶路撒冷是它的首都啊。所以为了避免敏感，所以过去以色列或者把它首都摆在特拉维夫。好了，那现在的问题新闻就在于，如果说今天弗利曼担任以色列的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然后呢他的完全亲以色列的这个立场上，那会不会引起阿拉伯国家的一阵骚动？那阿拉伯国家呢，那么当然也是对这件事情非常关注，平息以待，看看后面到底美国的新的中东政策会不会有什么影响。那这两块叙利亚、以色列、巴勒斯坦会不会让中东问题又变成川普时代国际上的新的热点呢？所以这是第一个大块我们看的脉络。第二个新闻呢，当然我们看的就是亚洲。亚洲呢，就是上礼拜五，就是15号的时候呢，15号的时候就是美国一架海底的无人的侦测器，或者说是无人潜艇，那么在南海呢被中国大陆捞起来了。捞起来呢，当然这就是各种不同的解释啊。那就是说，一种说法就是美国呢，当一直是派无人的这个海底的侦测器呢，那么在刺探着海里面的一些情报。那中国呢，就把它这个用中国海军呢，就把它给捞起来，告诉你说，其实我是有能力的啊。那我是有能力捞起来，给他传达一个讯号，然后呢，问就是这个地方南海，那是我的地盘。然后当然中国也表示说我是还你的啊，但是看在适当的情况下，那我捞的这个无人的海底的侦测器呢，我怎么还给美国？但这事情呢，就让国际上或者美国内部感到有一点紧张。紧张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第一个，这个地点，这捞起来的地点呢是在菲律宾外海。那么在地图上呢，纽约时报画出来的地图呢，那是在所谓的九段线的外面。换句话说，即便你承认九段线、U 型线、南海是中国的领海，那那个被捞起来的地方呢，事实上是沿着九段线的边边，它并不是那么清楚的是在南海里面。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那到底能不能够在这样不属于九段线或不属于南海范围、中国领海范围捞起来这样的一个东西？好， 第二呢，那么国际上呢，一般的亚洲的国家呢，觉得美国在这问题上是非常低调啊。虽然中国大陆呢，指责美国你不应该去炒作这个事情，好像说这事情是中国怎么样的霸道。那么可是呢，美国奥巴马政府呢，它相对的是低调。低调呢，这就让别的国家或者美国一些比较鹰派的一些这个分析者呢说，哎，你这个低调会传达出来一个错误的讯息啊。因为基本上呢，如果说在亚洲的话呢，那么美国一些军方的表示，这个美国的能力啊，它靠三个元素啊，一个就是你的军事能力，它给了一个数学公式乘你传达出来的讯号，赫组的讯号乘以你的决心。就美国的能力是有的啊，这是没问题。那么你传达出来的一个讯号，那么他们也有啊，比如说美国呢，那么他在亚洲呢部署这些新的这个飞机啊，这些战机啊，啊，那这个讯号是有的啊。那但是呢，决心有问题。所以但是问题是，你因为在这些没有表示你非常强烈的一个抗议啊，那你这是不是就让中国决定了南海的游戏规则呢？啊，所以有些人是有这样的一个担心。所以在这样子，那么美国一些军方提出来这样的一个数学公式，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元素中间是乘号不是加号。乘号跟加号差在哪里？差在乘号的时候呢，三个元素有一个是零，它的总数就是零啊，所以这是大家觉得比较担心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南海问题应该还不至于让中国跟美国忽然大家剑拔弩张，尤其这个海底无人侦测器的这个问题。但是呢，这是双方互相传达了一些讯息，这件事情就是彼此都必须非常小心，因为也不是谁的势力范围，但是呢，不能为所欲为。第三个大的新闻呢，我们看的是日俄峰会。日俄峰会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呢，15号到日本呢访问了两天呢，当然这是对安倍晋三首相来讲，他花了多少年的时间，终于把俄罗斯请来了。那么俄罗斯呢，当然也是把这件事情呢，那么也打算当成一个政治事件来宣传。那起码表示俄罗斯呢，他在这边做，他也告诉日本。那日本很希望是到底是不是北方四岛啊，俄罗斯能够给一个承诺，是北方四岛怎么样的还给日本，但俄罗斯他丝毫没有谈。那么在普京呢，到日本去的时候呢，那么当然他选的地点还到了安倍的家乡，到安倍家乡，所以他在安倍家乡呢，在山口县的温泉旅馆15号他们俩做了一次会谈。16号的时候呢，在东京，日本首相的官邸组成了会谈，达成了多项的协议啊。这十一年来，俄罗斯总统首度访日，虽然是两人呢曾经16次会谈，但是是第一次到日本来访问，又到安倍的家乡，面子给安倍做足了。做足了呢，那双方达成的协议呢，就是日俄呢，日本就共同开发北方四岛啊，就在一定的框架之内呢，开发北方四岛。那在框架之内，当然并没有谈到俄国怎么还给北方四岛，反倒是呢，那么日本呢就决定对俄罗斯投资3000亿日元，也是25亿美元呢，20亿美元的就各种开发的这个计划，但是呢没拿回来北方四岛，没有拿回来任何承诺，所以人民当然表示有点失望。所以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民调呢，安倍内阁在这个高峰会议之后呢，他的支持度掉了5.9%。啊，掉5.9%。那么当然对安倍自己的这个支持度呢，那么掉了更多，当然就表示，你给人家很多，拿回来是空的嘛。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这日俄之间有这么一个新的一个互动，或者某种程度谅解，必然会牵动东北亚一些情势的发展。那至于它会怎么发展，和日美俄之间的这个关系又会怎么样的变化，也值得我们持续关注。所以上呢就是上面几个大的重要新闻，为您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